酒席宴上，诸葛亮一番话问的鲁子敬是闭口无言呐。诸葛亮问他，你凭什么来要荆襄？此乃汉家疆土，也就是说是刘氏天下，我家主公完全有权有资格据守荆襄九郡，你们江东孙权他算干什么的呀？他得寸进尺，倚仗着势力占那么大的地盘，他还贪心不足啊，还要来取荆襄九郡，简直岂有此理。一番话呀，把鲁肃给说愣住了。旁边的刘备啊，真想要乐呀，可是没敢乐，这脸还得绷着。刘备心里说，诸葛军师，我算佩服您了，您是真拉得下脸来呀，堂堂一番话说的滴水不漏，这么大的鲁子敬坐在这会儿，脸也红了，眼也直了，话也没了。刘备看着鲁肃那样啊，怪可怜的，自己转念一想，嗨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刘备，你还可怜别人呢，谁可怜你啊？这要话盯不上去，当时啊就让人家由荆州给撵出去了。你客气，人家可不客气。我呀，我别言语了。我这酒席桌子上沉默了，说目下钟点啊有两三分钟。鲁肃琢磨来琢磨去，越想越不是味儿，他也有点急了。哎呀，我说诸葛先生，这话您要这么说，这可就不对了。嗯，诸葛亮看了他一眼，子敬，你说我这话说的哪一点不对？诸葛先生，可咱们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有当初又何必今日呢？当年呢，曹操领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看外表是发我江东，实际呀，并不是，他是来为难皇叔啊，就是说要想把皇叔给杀了，逼得皇叔弃新野走樊城，拜当阳奔夏口。当初皇叔当阳遇难，我鲁子敬可不是表白自己，那还不是我吗？由江东来到江夏，请先生你到我东吴和我主孙权联合拒曹，孙刘两家携起手来，这才大败曹兵。我们败了曹操之后，就算是保住江东了，实际呢也算是救了皇叔和诸葛先生你了，这事儿您可不能忘了。我家都督周瑜听说您巧取了荆襄，他很生气，当时就想领兵来发荆州。是我鲁肃啊，为了咱们孙刘两家和好，刚刚破曹，不能伤这个和气，我是横遮竖拦，我家都督才没发兵。不是我来一趟吗？当时先生你和皇叔都是怎么说的呀？说刘琦在，他为荆州主，我们江东没什么好说的。虽然我们把曹操打败了，荆襄呢我们是从曹操手里夺回来的，那么既然刘琦公子子情父业也可以，我回去跟我们都督说了，当时您讲得很明白，公子要是不在了，立刻还我们荆州。可现在这话全对不上号了，您想一想，这让我回去见都督和我家主公，我怎么交代？我家主公一怒之下非把我杀了不可。鲁肃死为小不算什么，可到那时事情就算完了吧，我家都督一定要发兵来，兵发荆襄必然有一场鏖战，恐怕皇叔想安坐于此地也是不可能的。不知道诸葛先生这些事儿您都想过了没有？诸葛亮听了鲁肃这番话是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子敬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想了。曹操动以天子之名，谁不知道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啊，他常常挂着个吊民发罪的旗号，带那么多的人马战将我尚且不惧，何况你们江东小小一周郎啊。 鲁肃听了这几句话，这难过呀，心说：“诸葛亮先生，你这口气太大了，你都把我们都督给说没了。”他还想要争辩几句，诸葛亮没容鲁肃把话说出来：“子敬啊，话分怎么说呀？如果你要说你回到江东，见你家主公没有办法交代，这也是个实际。那么我就和我家主公呢，帮着子敬你啊，想办法开脱开脱。哎，主公，您说是不是这样？”刘备一听，对对对，诸葛先生，您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。怎么个开脱法子呢？诸葛亮合着眼睛想了想，哎，这样吧，咱们立一纸文书吧，咱们就算呢暂借荆州，主公您呐写个借据，我在上边啊盖个印章，算是个保人，您看怎么样？刘备一听，那好吧，笔墨伺候。把笔墨拿过来，刘备写好了一张字据交给了诸葛亮。诸葛亮接过来，把墨迹吹了吹，然后自己把名字签上了，把印章盖好了。子敬啊，这回就好说了，你回去呀，把这个借据交给你家主公孙权，就说我主刘豫州暂借荆襄为立足之地，待我们别图城池之后，再将荆襄还与东吴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对了，诸葛亮说着说着好像猛然想起个事儿来，光是我在上边写了名字盖了印章，这也不太合适，因为我是我家主公刘豫州的人呢，应该还有个中保人。子敬，这么着吧，你也签个名字啊，你算个保人，给你给你。鲁肃把这借据接过来看了看，啊，立借据斩戒荆州，待别图城池之后，再将荆襄还与东吴，还让我当保人。哎呀，当保人好。说着鲁肃把笔接过来，他刚要往上签名字，猛地停住了。哎，皇叔，哎，诸葛先生啊，子敬，这个皇叔与诸葛先生是以信义宿住啊，这回既然立了字据，咱们都签了名字，可不能再说话不算数了。哎呀，诸葛亮一听，子敬，你看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？亮与我家主公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呀？鲁肃一听，可也是啊，那么我就欠。哎，我说诸葛先生，您刚才说这别图城池图哪儿啊？啊，图哪儿啊？对了，这个事儿我还没跟我家主公仔细商量呢，我们打算到西川去，西川由刘璋镇守，刘璋其人暗弱无能啊，黎民百姓对他都很不满，都埋怨他，所以我们想啊，把西川取过来，等取了西川，我们立刻把荆州交还给江东。好，鲁肃点点头，那咱们一言为定了。唰唰唰，他把自个儿名字写上了。哎，子敬啊，啊，你可把这借据带好啊！子敬一听，那当然了，这不是轻轻飘飘的一张借据，这是荆襄九郡呐、啊！哼，看着像一张纸，实际呀、啊，这分量都无法估计。说到这会儿，他把这借据叠好，贴身放起来了。行了，借据也写了。这事儿也透亮了，干脆这酒我也不喝了。哎，子敬，这回你踏踏实实的在荆州这会儿多住几日，好好的呀游玩一番。哎呀，谢谢吧，诸葛先生，我哪有功夫游玩呢？我还得回复我家主公和都督呢。哎，咱们是改日再会。说着鲁肃告辞了，刘备和诸葛亮送了一程又一程啊，直送到江边。 眼看鲁肃要登船了，诸葛亮拉着鲁肃的手，子敬啊，回去之后啊，你跟你家主公孙将军和周都督多美言几句，让他们就按着这借据办吧，啊，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。别忘了孙刘曾经联合拒过曹啊，真要是闹翻了面皮，我诸葛亮可说不定要统兵兵发江东，把六郡81州都夺了。呵，鲁肃心说，诸葛亮先生你可是真够可以的，先生您的话我记下就是。说着鲁肃上了船了，回到了江东。他先到柴桑来见周瑜，都督我回来了。呵，这次跟第一次去索还荆州回来那情绪不一样了。头一次啊精神头不那么足，这次鲁肃回来是兴冲冲的。周瑜呢这两天情绪也挺好，因为这个伤势大见好转，他一看鲁肃乐乐呵呵回来了，甭问这次去了，这事儿办的可能挺顺的。子敬，这次去要荆州怎么样？要回来了啊？周瑜一愣，要回来了啊？哎呀呀，这么说，刘备和诸葛亮这俩人还算守点信义？那当然了，都督，当初我跟您怎么说的？刘琦一死，他们是必还荆襄啊。嗯，不错。那么他们什么时候由荆州撤出啊？咱们什么时候进兵啊？哎，那都不忙，不忙。周瑜奇怪了，那这事儿能不忙吗？子敬，这荆州你到底是怎么要的？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您看，说着，鲁肃把这衣服撩起来后，左一层右一层，由这贴身的锦衣那小兜里。把这借据拿出来了，往这儿一放，都督，这就是荆州。周瑜把这借据拿过来，打开这么一看呢，简直差点气晕了。我说子敬，这是你要回来的荆州啊？啊，这叫什么呀？这不是一纸空文吗？哎，您别着急呀、啊，他这个诸葛亮和刘备有言呢、啊，又有言。他们说什么了？说是那个等别图城池之后定还啊，这不这上写着呢吗？我看见了。他什么时候别图城池啊？他想要图哪儿啊？啊，是啊，我问他了，他说想去西川，因为刘璋镇守西川，此人昏暗无能，百姓皆怨，刘备和诸葛亮啊想把那地方拿过来，等取过西川之后定还荆襄。哎呀呀，周瑜听得这气得直跺脚。子敬啊，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，他明着这是跟咱们借荆襄，实际他这是耍赖呀。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取西川呢？他要是一时半时取不下来呢，10年20年取不下来呢，那么合着这荆州他就一直待下去了。这是一纸什么借据呀、啊？你就往上随便签名字，这不是找着连累吗？要把这纸文书往主公跟前一放，主公一怒之下不得责罚你呀、啊？这个，哎呀，鲁肃听了这个吃了一惊啊。都督，我想过了，刘备和孔明真的能如此负我？他真能做出这种对不起我的事情来吗？哎呦，周瑜一听，我说子敬，你真是诚实过人呐、啊！那刘备是世之枭雄，诸葛亮乃狡猾之徒，他们都不像子敬你那么好的心地呀。我几次提醒足下，你怎么就不注意呢？哎呀，鲁肃可真有点发傻了。我说公瑾呐、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个，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，搭救搭救我呀？可真是的，鲁肃一想，要按照周瑜这说法，我还真没法去见孙权将军了。 要这么去一见呢，说不定孙权能把我杀了。这事办的是有点不怎么样。周瑜听到这会儿，手里拿着这个戒具，他站起来了，在屋里唰唰唰来回走了好几圈，最后站到了鲁肃的面前。子敬啊，你是我的恩人，当初曾有群米相赠之情，我能不救你吗？感情在整个江东啊，周瑜都督和鲁肃的关系最密切，也就是说他们俩人最要好，曾有群米之交。这群米之交是怎么回事啊？想当初啊，周瑜有一段时间很困难，那时候鲁肃很富有，周瑜曾经到鲁肃家里借过米，鲁肃家里头有两群米呀，一群呢是3000斛，一斛是5斗，您说这是多少米吧？这是周瑜登门一来借粮，鲁肃立刻给了他一群米，这叫群米之交。要不怎么后来周瑜在孙权的面前极力保举鲁肃鲁子敬呢？另外人家鲁肃也真有才呀，称得起是一位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，不光是这点米的交情。现在一看鲁肃有难了，周瑜哪能不管呢？这么着吧，子敬，你别去见主公了，你先在我这儿住2天吧，啊，我帮着你想个办法。一时之间呢，还真想不出什么一个良策来，周瑜就把鲁肃给留在府里了。过了没有几天，忽然来了一个细作。这细作是干什么的？按现在的话来讲啊，就是密探，也就是说周瑜呀，安排到荆襄一带的探报。哦，荆襄那边有江东的探报，嗨，江东这儿也有荆襄的，荆襄那会儿也有许昌的，许昌也有派往江东的，反正相互都得有人呐。周瑜一看这个密报回来了，准有事儿啊，把他叫到了书房一问，你回来干嘛来了？都督，我禀报您，这个荆州啊，刘备那儿办起丧事来了。哦，办丧事啊，是全城军民挂孝。周瑜吃了一惊啊，谁死了？是刘备的甘夫人病故了。原来如此啊，周瑜把这探报打发走了，他想了想，哎，有了。周瑜立刻把鲁肃给请来了。子敬，你不用上火了，救公之计已成熟，你呀，没危险了。鲁肃一听，怎么了？您得怎么救我呀？方才有这么回事。哦，鲁肃一听，既然刘备没了甘夫人，这与搭救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啦，刘备两个夫人，糜夫人死在了万马军中，死的长坂坡了，甘夫人病故于荆州。像刘备刘玄德那样的人物，夫人没了，他怎么能不续娶呢？现在我有一计，不单可以搭救足下，还可以讨还荆襄啊，是一举两得呀。我愿听听都督之计。子敬，你不知道吗？咱家主公孙权有一位胞妹，她叫孙尚香，此女极其刚勇啊，不喜脂粉，爱刀枪啊。手下的丫鬟仆妇几百人，整天是习刀舞剑。咱们的这位孙郡主啊，是男子不及呀，到现在尚无婚配。我想找个人到荆州去给刘备说亲，把我家郡主孙尚香许配给刘备。啊，鲁肃一听，都督，这能行吗？哎，你先别急呀，我这是一计呀，假意许亲呐，将刘备由荆州诓到咱东吴来，我把他往这一扣，作为人质，回过头来向诸葛亮讨还荆襄，给不给？不给我就把你家主公刘备杀了。 那时诸葛亮是束手无策呀，必然将荆襄归还我东吴。等他把这地方也给了咱了，咱再把枭雄刘备一杀，剪草除根，岂不美哉？哦，鲁肃一听，精神为之一振。都督，要是这么着，可真是个万全之策呀。那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我给您写封书信，请子敬拿着这封信到南徐见我家主公，此事必成。有劳都督。周瑜提笔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，把自己献计的这个前前后后的想法都写上了，交给了鲁肃，告诉鲁肃你见着孙权将军，先把那借据事说说，然后再把这书信拿出来。子敬辞别周瑜，到南徐来见孙权。一见面，他真按周瑜吩咐的那样，先把那借据递给孙权了，把自己二讨荆州的事情这么一说，孙权一看就火了。哎呀，子敬，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？怎么能够凭一纸空文就能将荆襄借与他人呢？哎，主公，您先别生气，都督这儿还有封书信呢。鲁肃心说真悬呐，得亏周瑜想出这么一个计策，不然的话，哼，今儿个主公孙将军真的放不过我呀。他把周瑜那信递过去了，孙权一看周瑜这封书信，转怒为喜了。嗯，这倒是一条妙计，这叫美人计。36计之中数这条计策厉害，有好多熟读兵书战策的人也非常清楚这条计策，可但是有些人呐，很难从这条美人计下逃脱呀。孙权这算答应，答应可答应了，这得让谁去到荆州说亲呢？哎，孙权想了想，有了，我看非此人不可。子敬啊，你去把吕范先生给我请来。啊，遵命。鲁肃去工分不大，请来一个人，吕范，吕子恒。这位吕范先生书念的太多了，念书多的人有的是，可谁也不像他。这位是浑身上下透着这么一股酸气，走路是一步三摇，常言说叫失意不乱步，你就是哗啦哗啦下多大雨，他也得迈着方步走，要是唰唰唰这么一快走，或者一溜小跑，那显着呀没学问。来到孙权的跟前，深施一礼，不知主公唤我哪旁使用。啊，子恒请坐。落座之后，孙权就把这想法跟吕范说了，让他到荆州去说亲。吕范一听这高兴，主公这是高看我呀。啊，我来到江东寸功未立，今日主公让我到荆州去提亲，这可真是一桩美差呀。常言说得好，冷差十座庙，不破一门婚呐。这门婚非同其他可比哟。如果孙刘两家要是结了亲啊，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了。刘备是什么人呢？乃人中之龙，当今之皇叔啊。我家郡主孙尚香呢，称得起是我江东的一只彩凤啊。如果此婚配成就，堪称为龙凤呈祥。行了行了，孙权一想，你别在这儿拽了，赶快收拾收拾去吧，一定要好自为之。主公放心，您就听喜信吧，此事必成啊。孙权憋不住想笑啊，孙权也没把这实底儿告诉吕范呢，说这是一计呀。吕范是真心实意到荆州说亲，他收拾了一下，带领着从人拿着礼物就奔荆州来了。来到荆州城，有人禀报刘备，说是江东来人了。刘备这儿正烦着呢，他烦什么呢？常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老来丧子，中年折妻，为人之不幸啊。 所以他很烦恼。现在一听说什么江东来人啊，又来要荆州来了，你这不是给人添烦吗？这不是，先生，我们应该怎样对付？主公您先别着急，江东谁来了？吕范、吕子恒。
哦，
诸葛亮想了一想，吕范其人我知道啊，他干什么来了？
哎呀呀，主公啊，
您别着急了，说不定还有些什么好事呢。
哎呀，刘备一听，先生您想哪儿去了？江东派人来能有什么好事啊？
诸葛亮摇了摇头，也不尽然，不一定江东来人都是坏事情，都来找咱们要地方，说不定许有旁的事儿。如果吕范来了之后和主公您说些什么，您就顺口答声，然后把他安排到馆驿，咱们再做处置。
哎，刘备一听，那先生您呢？
我回避一下。
哎呀，您别走啊。刘备一想，您走了我这个话要递不上去。
不会，他不可能谈荆州的事，咱们先听听再说吧。诸葛亮吩咐一声请，然后他回避了。吕范打外边进来了，一见刘备躬身一礼呀、啊，吕子恒参见皇叔。
哎呦，原来是吕范先生，恕我未曾远迎，岂敢，我来得很鲁莽，皇叔多多海涵。
哎呦，吕范这客气是满面春风。
那当然了，提亲来了嘛，哪能哭丧那个脸呢？
进门之后分宾主落座，是先带茶后置酒，然后刘备就问了，不知子恒先生大驾光临到我荆州有何见教？
岂敢岂敢，
皇叔，我是来给您道喜来了。
哎呀，
刘备听到这一皱眉啊，夫人心丧，何喜之有哦？我光有忧。
是啊，子恒听说了甘夫人去世了。
哎，可是皇叔您也不要过于悲伤，我今天来就是来给皇叔提亲来了。
哎，刘备轻轻摇摇头啊，夫人尸骨未寒，刚刚故去，我怎么就能提及亲事二字呢？
哎，皇叔此言差矣，常言说人若无妻，如无无良，况皇叔乎？
嚯，吕先生又拽上了，他怎么回事？他说这人要没有妻室啊，就像这屋子没房梁一样，何况您这么大的刘皇叔啊。
我告诉您吧，我家主公有一胞妹叫孙尚香，此女贤而美，文武双全呢、啊、至今未嫁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家郡主有志，他有个志向。
什么志向？
他说非天下奇男子不许，非人中之龙不嫁。禹州您呢，贵为当今之皇叔，名扬四海，可谓人中之龙，天下之奇男子也。所以这门亲事如果成就之后，孙刘两家接下秦晋之好，从此曹操再不敢正视我江东，我东吴高枕无忧矣。
刘备一听啊，当时就明白了，这哪是来说亲呢、啊、这明明是一条美人计，此计必是周瑜所出啊，想索还荆州害我刘备。
嘿嘿，周郎啊周郎，我怎么能上你这个圈套呢？我让你这个设下深坑后虎豹，摆好香饵钓金鳌的妙计是枉费心机呀、啊。